秘密五，你的心创造出对现实的体会，所以让心灵成为你的朋友。我们不是让自己活得悲惨，就是让自己活得坚强，两者所花的力气是一样的。你知道你拥有一个不寻常的神奇力量吗？就是让自己在某一刻感到快乐或悲伤，就是凭空创造出混乱和困惑，或是看到完美和神奇。这股力量影响到跟你接触的每个人，它会让他们退走或者吸引他们前来，它能让你看起来很美丽，也能使你给人索然无味的感觉，它能让你变得可爱，也能让你变得冷漠，它能让你充满魅力和自信，也能让你觉得恐惧没有安全感，它可以成为激励和创造力的无尽源头，也可以成为阻碍成功、破坏梦想的负面力量。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就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？它是你心灵的力量。我们一生都在追求能让我们感觉自己有影响力、能掌握生活的东西，可是我们早就拥有了这种伟大力量。事实上，无论我们是否察觉，我们每天都在运用这股力量来塑造我们的命运。问题在于，我们就像实习中的魔法师，不晓得或是不欣赏手中的神奇力量。我们还不明白心灵力量的秘密，在你心中这件神奇的心灵工具是怎么运用的呢？你的心透过投射的力量而运作。想一想你上次去看电影的情形，你坐在电影院里看着一出在你眼前上映，你看着别人欢笑哭泣吵架做爱，你真的被感动，但是荧幕上发生的事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荧幕演员不是荧幕的一部分，戏里的建筑物也不是荧幕的一部分，他们是被投影机投射到荧幕上的，尽管他们看起来很真。你的心就是这么运作的，你心中也有一个类似空白的荧幕，它叫做意识或知觉，它是中性的，就像电影荧幕一样，它没有属于自己的影像。你的心就像放映机，把影像和剧情投射到意识的荧幕上，这些影像和剧情成为你人生的电影，成为你每一刻的经验，成为你所谓的真实。如果你的心是放映机，放的电影是什么呢？它是自你童年时期就开始储存的情绪、印象、经验、创伤和问题。如果你相信轮回，它甚至包含你前世的经验。这部电影充满了没有解决的感觉，它被投射到你每天接触的人与环境上面。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有许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真实，其实只是蒙昧心灵的投射。问题在于，我们经常忘记我们正在欣赏一部由自己心投射出来的电影，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看到事情非常真实。这就像是你在看一部电影时太过投入，居然在电影院里站起来对着主角喊道：小心你背后有人，或者是难道你看不出来他在欺骗你吗？老天啊，趁你还有一点尊严赶快离开他吧，或者是我最恨你这种男人，你真卑鄙。这就是你的心在做的事，它不只是观察事实，为你提供客观的报告，除此之外，它还把你主观不自觉的认知投射到外界的人与环境上面。如果你心中的认知充满了不愉快的情绪，例如恐惧、忧伤、愤怒，或者是对方不爱你的感觉，这些情绪不可胜数，你的心便会把这些情绪反应投射到身边的环境上。以下是一个例子，它说明你的心如何借着投射来创造现实。假设你跟一个新朋友相聚完，你们真诚地谈到彼此的生活，你觉得披露这么多私事让你觉得害怕会受到伤害，但是你又很高兴对方跟对方变得更接近。第二天你在他的答录机里留话，感谢他给你如此快乐的一个晚上，并且要他回电。几天过去了，你没有接到这位女士的电话，你的心对这件事情做出投射，也许他在生我气，你开始担心，也许他觉得我交浅延伸，也许我的话冒犯了他，我讨厌这种事。每当我都会别人泼妇相交，就会发生这种事，他们会敬而远之。几天过去了，你更加担心，你的心为陶罐注入更多的忧虑，我们才开始接近，万一我把他吓跑那该怎么办？或许他永远也不想跟我联络，我根本不该信任女人。五天过去了，还是没有电话，你的心把这件事诠释得曲折离奇，毫无疑问 他显然在生我的气，我应该打电话过去道歉吗？万一他在电话里对我讲出难听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我最好等他打来。还有我的另一个女性朋友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跟我联络，就是介绍我认识他的那位，也许他们正在讨论我，也许大家都在说我的闲话。你的肠胃紧缩，你无法专心工作，你的生活乱成一团。那天晚上你住在房间里惊慌失措，自怜自哀，这时电话响了，是这个朋友打来的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早点打电话给你。他用温暖语气道歉。我的公司突然派我到外地出差，这几天一直在开会准备一个大案子，我们几乎连吃饭时间都没有。还好终于结束，我今天下午才到。对了，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，我好开心我们建立了这么好的友情。先前做的投射、背叛和曲折的情节该怎么说呢？他们根本不存在，一开始就是虚构。可是你这心情简直活在地狱里。这地狱是从哪里来的？它来自你的心中。这心情究竟碰到什么事？我并不是指你以为发生了什么事，而是询问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。答案是什么也没有发生，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你心里。你的心创造一种现实，在这种现实当中，你被拒绝，遭到背叛，大家一起密谋害你，这种感觉很真实，但它并不是真的。这种情况听起来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同样的情况每天发生在你我身上好几十次。你的心依据他所相信的状况撰写剧本，读出你的台词，演出你的角色，不问自己是否想扮演这个角色。这个洞察实在惊人，这表示我们对事实的经验是主观的。例如，如果我认为你在生我气，我会真的体会到你的怒气。如果我认为别人跟我相处时觉得很不自在，我真的会体验到这种感觉。只要我这么想，我就体验到这种感觉。在思想的强大力量影响下，我的经验就变得十分真实。这种看法非常极端，因为大多数人认为现实是一个坚硬实在的实体，事实上它是非常柔和圆滑而主观的东西。时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你可能会说，时间既然可以测量的东西，它一定是一个确定的事实。但是科学家还有哲学家爱因斯坦发表的相对论指出，就像许多应该是可以界定的客观事实一样，时间也是非常相对和主观的观念。以下是爱因斯坦向学生说明这个理论时所说的话：跟梅里共度一天仿佛只有一瞬间，讨厌工作做了一小时却觉得没完没了。那么是什么因素在决定你这一天或是这一小时的经验？是你的心。快乐的时候时间飞逝而过，不开心的时候时间仿佛停住不动。但这两种情况下时间的计算标准都是一样的，不是吗？不一样的是你的意识，你的心情。你的大部分经验都发生在你心中，你所经验到的事实大部分决定于你的认知。思想创造现实，你心中投射的想法不仅会影响你认定的事实，也会影响别人对现实的看法。事实上，你的心所投射的念头和忧虑虽然一开始不是真实的，但是后来可能会成为事实。我清楚地记得一段心灵力量影响别人的经验。多年前我参与一项很有创意的计划，我知道我会跟某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士共事。我向同事询问他的个性，他说他真的很可怕。几年前我的助理跟他一起准备一项演出，那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一段经验。我听说他很自大刻薄，让身边的人日子不好过，他特别讨厌强悍的女人。老天，我心想这下我麻烦大了。往后几个礼拜我一直担心这位男士还有即将发生的恐怖会面，我要怎么样跟这么难搞的人相处呢？我是想不出办法。越接近一起工作的日子，我越觉得焦虑紧张。这一刻终于来临，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，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有人向这位大名鼎鼎的男士介绍我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注意他的表情。我心想是真的，他完全没有感情，他看起来这么冷漠。从这时起，情况逐渐转恶，我对他的言语非常在意，一直在等他讲出讥讽的话。有一次他对某人做事的方法发表看法，我心想老天真是不诚恳，他的话多么空洞。会开得越久，紧张的感觉越强烈，直到快要崩裂。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家，我不晓得怎么度过往后的几个礼拜。这家伙真是个噩梦，他整天都很焦躁，坐立不安。我从来没有碰到让我如此不自在的工作环境。第二天早晨，我竟然听到他问我能不能私下跟他谈谈。我的天哪，我想他要对我发动攻击了。芭芭拉，有什么事情在困扰你吗？你为什么这么问我？防卫性的回答，等着他把斧头砍下来。 昨天我有种清楚的感觉，觉得你不喜欢我。他温和地说，这种感觉真的让我失望，因为我一直希望跟你一起工作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听起来很不一样，几乎是和气的。老实说，我深深吸有一口气，我以为你一见我很讨厌，你看起来很紧张。这位男士笑了，紧张是因为我要跟你见面，我早就听说过你和你的工作成果，我希望你觉得我是参与这个计划的适当人选。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吗？他是因为跟我见面很紧张。我说，为什么觉得我不喜欢你？我跟你握手的时候，你几乎没有看我，一整天你几乎都没有笑过。老实说，你看起来很紧张，我想你可能是不高兴或制作人选择了我，或者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冷漠的人。你的心永远在寻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对的。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听到话，他对我的印象和我对他的看法完全一致。突然间我明白发生什么事，经过好几个星期的投射，我把所有的负面印象放在他身上。当我走进会议室时，散发出强烈的焦虑和厌恶。我等着他做错事，我收集证据，让我心相信我的假设是正确的。他立刻感觉到我的态度变得跟我一样紧绷，因而表现出符合我负面期望的行为。我越是紧张怀疑他，越是紧绷。不久他就表现出预期的讨厌行径，可是他的讨厌是我造成的，他只是对我的投射做出反应，实现了我的负面期望。我让心中的焦虑的事情化为事实，我只能告诉他实情。他不记得那个说他不好相处的女士是谁，不过他说当时他正痛苦的在办离婚，脾气可能真的很坏。我向他道歉，我不该一开始就带着成见。我们谈话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很喜欢他，我很感激他把话谈开来。如果他没有这么做，我们可能继续认为对方是一个可怕的人，因此创造出水火不容的现实。结果这个计划成为我工作生涯最开心的一段经验。他教会我一项重要的功课，他让我知道我的心拥有强大力量，不只是用来创造内在主观的现实，还能影响外在的客观现实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心正在这么做？如果你相信某一件事，就会寻找证据来支持这个信念，排除其他想法。在第一次会面中，我没有注意到这位男士的任何优点。事实上，我把他正面特质看到不成梗的假象。我的心四处寻找，想证明自己的看法是对的。我没有打开心胸看到眼前事实。我们经常让心中的负面期待决定我们的命运，让自己放掉美好的可能性。在每一刻，这些可能性都在等待着我们。以下是第五个原则。秘密五，你的心创造出现实的体会，所以让心灵成为你的朋友。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，早在几千年前，东西方伟大的经文就提到这个真理。你的心拥有无限的力量，在每一刻借着反应、诠释和投射，创造出你的现实。借着他自己，你的心给你无限的痛苦或满足，它可以禁锢你，也可以释放你。一个失控的心灵可以把中性的刹那经验变成痛苦的一刻，它可以无中生有，可以创造出悲惨世界。你会让一只野兽在家里乱跑，让它弄坏你的家具，毁掉你的东西吗？你会让一个没有人管的孩子尖叫到四处乱跑，打坏东西，扰乱你的生活吗？当然不会。但是大多数人的人让自己的心在生活中撒野，如同一个野兽或者是一个发怒孩子，让他们制造混乱，偷走内心的平静，带来各种麻烦。秘密无主张，由于你的心创造出你对现实的经验，你必须学着跟心灵交朋友。你已经见识过你的心拥有多大力量，跟心灵做朋友意味着你要用建设性的方法，而不是用毁灭性的方法来运用这股力量。诚如神秘主义作家在一本书章节所提到的，我们不是让自己活得悲惨，就是让自己活得坚强，两者所花力气是一样的。了解这个原则，学习掌握心灵的习惯，可以彻底改变你每天对人与事的经验，让你主宰自己的心情，得到快乐感觉。以下两个步骤可以让你跟心灵做朋友。一，察觉你的心在做些什么。二，选择对你有益的不同想法。你的心灵可以变成你最大的敌人。你知道你在世上最大的敌人是谁吗？是你的心。这个答案可能令人难以相信，但是它是真的。跟心灵做朋友的第一个阶段，就是察觉它如何变成你的敌人。敌人是一个严重的字眼，你可能会想，也许我的心有时会失控，但是它会是我的敌人吗？实在很难想象。 让我说明自己的看法。思想富有创造力，世界就是你的观点，有什么想法就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的心可以让你快乐满足，也可以让你不快乐不满足。你的功课是学会让心灵为你工作，而不是跟你作对。试想在一个平时的早晨，你准备展开这一天，你刚刚冲完澡走出浴室擦干身体，这时你看到镜中的自己，你心里想，看看你，我无法相信你肚子凸出来，老天，你看起来简直像怀孕，看看你大腿上的赘肉多得不了。哦，你的身体让我觉得恶心，我一点也不惊讶，你最近吃的像猪一样多，到深夜还吃个不停，你完全没有节制，这是什么？脸上的松弛皮肤丑死，你看起来实在很可怕。把这情境换个主角，假如你结婚了，一天早晨你沐浴完毕，丈夫上下打量你，看看你，我无法相信你肚子凸出来，老天，哦，你看起来简直像怀孕，看你大腿上赘肉多不了，哦，你的身体让我觉得恶心，我一点也不惊讶，因为你最近吃的跟猪一样多，到我深夜还吃的不停，完全没有节制，这是什么？脸上松弛皮肤丑死，你看起来实在很可怕。如果你的伴侣这么说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你会怒火中烧，想打他一个耳光。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？你吃惊的说。如果你听到某人批评你的朋友或侄女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沉默的冷眼旁观吗？当然不会，你会打断对方，我不许你重伤这个人。然而你可能一直是这么跟自己讲话的，而且这才是一天的开始。当你面对侄女工作，或者是试着把事情做完时，你的心不断对自己做出负面评价。如果你真想在灵性上得到苏醒，试试上以下的方法。花一天的时间跟自己约定，你会尽力察觉自己的想法，把心中的每个负面念头写下来，随身带一个小簿子，每当你发现心里冒出不支持自己的念头时，就把它写下来。例如，你穿这件衣服丑死了，这句话说的真蠢，我永远不会做成这笔生意的，无法相信你居然忘记去洗衣店拿衣服。这一天结束，数一数你记下几个负面想法，保证数目不小。同时要向你保证，别人对你的负面评价一定少于你对自己的评价。这真是讽刺，我们努力工作好过舒服的日子，我们避开让自己不舒服的人与地点，然而我们最大痛苦源头却是自己的心灵。你每天要做出几百个选择，早晨装扮时你仔细看衣柜挑选想穿的衣服，到超市买东西时你会仔细挑选架上的商品，选择需要的东西。同样的，你不必相信心灵呈现给你的每个念头，你可以选择跟着心念的方向走，你也可以选择开口说道，不，谢谢，我现在不想到那里去。我们经常觉得快要受不了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让每个想法带着自己跑，不去质疑自己是否愿意从命。当你发现你的心往特定的方向去，要问问自己，我想要跟这个想法走吗？这个念头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？带向喜乐、悲惨、力量、恐惧、顾虑，还是带向爱？我想到那里去吗？如果你认为这个念头要带你去的地方你并不想去，这时你只要用另外一个积极支持自己的想法取代先前的念头就好。练习选择性的注意，你晓得你的心有多大的力量吗？它可以一连好几个小时排除其他事物，专注在一件事情上。问题在于，它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不确实、没有帮助的事情上。我把这种想法称为选择性的注意，它是一种心灵的倾向，专注在困扰自己的事情上。注意自己的问题或挑战并不是错误的事情，但是心灵会排除其他想法，把关注变成固执不移的念头。我就是不能不想这件事，你会听到自己这么说。选择性的注意可以让我们的心成为自己的敌人而不是朋友。我展开演讲生涯时经常体会到这种倾向，我站在几百个观众面前开始发表演讲，头几分钟我很平静自信，脑筋清楚，但是突然间一件奇怪事情发生了，我发现我的心在审视一个观众，查看谁对我的演讲不感兴趣。我看过一张张笑脸，那些频频点头的人们，直到我找到一个人，他坐在那里双手交叠，脸上毫无表情。这时我的心开始对我发表演说，看看他，你完全没有感动他，也许你选错了题目。如果你多谈一点性爱，我敢打赌别人会听得津津有味。你看你刚刚讲了一个笑话，这家伙连笑也没笑，他觉得他的钱白花了。选择你的想法，不要让想法选择你。屋里还有几百个人，把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听进去，可是我心中的选择性的注意 只看到他所发现的问题。你可以想象这个念头让我多么分心，当我讲完我会觉得沮丧，觉得自己败徒弟，我就向舞台主办走向我，便跟他道歉说自己讲得不好。怎么会呢？他们说你讲得好姐。我对自己说，第十排的那位男士可不这么想。在我的事业开展的头几年，这个念头一直出现，直到有一天我得到一段经验，他教导我关于秘密五的重要功课，让我了解心灵拥有创造现实的强大力量。在那次的会议中，我在一大群观众面前发表专题演说，和我往常一样，我的心找到一个不喜欢我演讲的观众，一个坐在前面靠边的女士，她一直坐在那里没有笑容，总是沉重的叹气，好像等不及要离开，甚至看了好几次表，这个动作让我心更加恶劣。讲完后，我在大厅为观众签名，这时那女士向我走来，我第一个念头是不，她开始批评我讲的不对了，于是我打起精神准备跟她谈话。我晓得你很忙，她开口说道，可是我不能就这么走了而没有谢谢你，我要回到医院去看我先生，前几天他中风情况不太好，我一直陪他床边，可是我不愿意错过你的演讲，因为我一直是你的书迷，我只想你知道你说的一切深深感动我，我觉得你好像是专门在跟我说话，上帝派来给我希望和鼓励。泪水从他脸颊滑落，这名女士伸手拥抱我，我抱着她颤抖身躯，心里发誓说我绝对不要忘记这一刻，它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功课。这些年来，我的心一直把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自我判断投射到我的观众身上。像这位女士，她可能带着情感和身体的痛苦坐在那边，或者有许多的忧愁，因此笑不出来。我的选择性注意创造出一个只虚无有的问题。我同时明了，即使有人不喜欢我的演讲，总是有许多人被我的演讲感动。我只能尽力而为，把事情做好。经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的演讲经验彻底改变。我决定把选择性的注意用来寻找笑得最开心的观众，他们显得很喜欢我的演说，因此给我许多积极的力量。我越注意他们，越觉得轻松灵活。等我比较有自信时，我再去寻找那些不开心的面孔。这一次，我不再想象对方不喜欢我，而是提醒自己说，我虽然需要这个人的爱，但是对方更需要我的爱。我会给这个人更多的笑容和力量。选择性的注意是你心灵的本能，这种形象并没有错。为何不接受他的优势，找到你希望心灵关注的事情，把心灵放在这个方向上。你不必注意涌上心头的每一个想法，你不知道的负面想法最常践踏我们的力量，往往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。大多数的人都同一个想法，就是抱持自我的负面想法是不健康的。然而谈到对别人负面看法时，我们更难看到这些看法的坏处，更难抛开批评论断的习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愤怒和判断给我们一个短暂的权力感，让我们错误的感觉到自己拥有力量和侵略性。我们以为可以借着思考来严厉的批判对方，就能够真的伤害到这个人。事实上恰恰相反，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对某个人的负面看法就是朝向靶子射去的箭，将会伤及对方。如果我们对某人感到愤怒，认为对方做出卑鄙的行为，我们会坐下来想着对他鼓励的事情，暗中得到满足感，好像这些念头会伤害他，或者是让他心情低落，好像我们会因为每个负面念头而获胜。我恨你，我在心中说，因此我赢了。但是事实上跟这种结论大不相同，你的负面看法不是伤害别人利剑，相反的，他们像气球飞过你的头顶，把负面的感觉留在你的能量领域里。每一次你沉溺在对别人负面看法里，你就是在污染自己的意识。负面看法就像是一个群绪的烟尘，从你的头顶笼罩下来。你知道你能看出别人的想法吗？你可以的，只要看看他们的脸，感受一下他们的能量，就能辨识出他们的念头。我说的不是眼睛所见，而是心里自己看到的东西。沉溺在负面思考里的人，往往感觉头顶上笼罩了一片乌云。跟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暴风雨随时都会降临。另一方面，心中充满积极、亲爱的想法的人，看起来总是容光焕发，好像浑身散发出自然的光晕。如果你想到你认识与欣赏的伟大生命，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一种自然的神采。这种了解使你明白，心灵的力量能够让你变得美丽，或者是索然无味，这就是内在美的真意。当你对自己、对别人都抱持着积极、亲切的想法，就会创造出一种震动的能量。以下是关于心灵的另一个重要的秘密：你的想法会让心灵发生内在的震动，同时会吸引类似的心灵能量。 学习让你的心重新聚焦，并且按照你希望的方向思考。我们都了解这一点，心里有许多没有解决的愤怒时，你会吸引愤怒的情境和有敌意的人。当你觉得紧张、担忧，事情会更不顺利，同时你会使身边人也觉得紧张。但是你保持积极、亲切的态度，你就会把别人心里的爱引导出来，创造出和谐的环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心灵做朋友的另一个理由。